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华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平常除了在餐厅打工之外，为了增加额外收入，同时也在虾皮拍卖网站上当起卖家，贩售时下流行的服饰。有一天，小华接获了一笔订单，对方自称是骗人部，表示要购买一件售价新台币3000元的潮牌男生 T 恤。然而骗人部不想花自己的钱购买，心生一计，以脸书昵称秀秀 boy 刊登复古 Jordan 球鞋，据收藏价值，老板割爱，只有一双，要买要快，限时特惠价只要3000元，这样的一篇贴文。阿俊看到贴文以后非常心动，
哇、哦、复古 Jordan 球鞋只要3000元，我没买到我就亏大了。
阿俊随即私讯秀秀杯，表示有意愿要购买，秀秀杯便提供了一组汇款账号给阿俊，并告诉阿俊该球鞋非常热门，已经有多组客人私讯来询问采先付款后出货的方式。阿俊信以为真，连忙透过线上汇款汇了3000元到秀秀杯提供的账户。哪里知道这个账户其实是小华的账户，骗人部也就是秀秀部威知道了阿俊汇款以后，马上通知小华已经将3000元汇到他的账户。小华确认3000元已经入账之后，不疑有他，便透过便利超商店堆店的寄送方式，将潮牌男生 T 恤寄到骗人部指定的便利超商。过了几天，阿俊一直没有收到球鞋，于是私讯秀秀杯，发现秀秀杯已经将他封锁。阿俊惊觉有异，马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并提供汇款账号，也就是小华的账户给警察。警察受理报案之后，马上进行相关通报，并透过金融机构联防机制，将小华的账户列为警示账户。随后寄发通知单通知小华到案说明。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今天呢在法律剧场当中哦，仍然呢是跟大家呢一起来探讨、哦、有关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议题哦，跟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哦大家必须要注意到的哦。未来如果说你要在网络上面卖东西哦，或者是说呢从网络上面去买东西，其实呢都应该呢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地检署的卓俊明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在针对哦上次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案例呢来做另外的补充跟分析。卓检察官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我们上次呢也分析了、哦、这个骗人部齁、哦、他是透过呢用三方诈欺的方式哦来呢买到呢他自己的喜欢的这个潮T，而且呢不用付钱哦，还害呢这个小华跟阿 俊，阿俊呢就等于说是白白花了钱，可是并没有拿到呢他的这个Jordan 的球鞋，然后小华呢也平白无故的哦，只是卖东西，竟然呢被这个阿俊告诈欺哦，真的小华跟阿俊弄就衰哦。好，那尤其是这个小华，他真的好无辜哦，到最后呢，这个小华竟然呢还被警方这边呢把他的那个账户啊列为是这个警示账户哈。那我们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警示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好，那其实呢，现在因为诈骗太猖獗了，其实诈欺集团呢，他去骗人拿到了这些款项，他无非就是想要把这些钱给领出来。
没错，
通常被害人在第一时间，他如果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他到警察局去报案，其实或许他这个汇出去的钱，可能都还可以有机会拿得回来，因为他报案的时候，警察就会马上去通报，例如说，我是被害人，我把钱汇到了玉山银行的某一个账户，我汇完款之后当下发现我受骗了，那我到派出所去报案，那警察局呢就会依据你所提供的那个账户，那他去通报那个银行，通报那个金融机构，那请他把这个账户列为警示账户。那一旦这个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之后，这个账户的所有功能都会被停止。也就是说，今天我钱汇进去了，接下来诈欺集团的人可能要去领钱，但是你如果比他早一步去报案，并且这个金融机构把这个账户列为警示账户的话，即便他有提款卡输入密码，但是他因为他这个提款功能，他所有的功能都已经被停止了，所以他的钱就会留在里面，就领不出来。
是，
那一旦这个账户如果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按照现行的一个做法啦，只要这个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他原本那个账户里面的汇款会自动会退回去原先的那一个汇款的账户，例如说我从 A 账户汇到 B 账户去，
是
B 账户事后被列为警示账户，我从 A 汇到 B 的这一笔汇款
对
会退回来 A 账户里面。
是
现在这个做法是这样子。
是，好，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把刚刚呢做检察官的这个说明呢，我们套到我们的这个法律上面的话呢，就等于说小华他现在因为阿俊去报警了嘛，那这个小华的这个账户呢就被列为是警示账户。
是，
好，那所以说呢，阿俊其实他是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的。
是，
呵呵，
没错。
所以归根究底还是小华最衰他不但呢把东西卖出去了，然后他没有拿到钱，因为他到时候他这个3000块会退回去给阿俊嘛，然后他还背负着一个被这个阿俊告诈欺的这样子，他还要跑法院。
是，
好，然后他还要去做说明哦，真的实在是很倒霉哦。好，那像这个警示账户啊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看因为这样子小华的这个账户哦，他是用这个账户做生意，
没错。
那如果说他一直被列为警示账户，那他所有的生意都不用做啦。
没错。
那这样到什么时候这个警示账户可以被解除呢？可以还小华清白啊？
是，其实以前这个警示账户，只要一个账户被通报哦，例如说警察他受理这个报案之后，
是
去通报这个账户的所属的这个金融机构，把它列为警示账户之后，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他的这个账户的所有功能都会被停止，都不能够再操作了。
对，
那其实对于这个账户的所有人而言是非常不便的，特别像是小华，
对，
他就是透过这个账户来赚钱嘛，你资金的流入流出都是透过这个账户，
是，
那或许他也可能只有这个账户，他所有的可能存款都在里面。
对，
当你今天这个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之后，他可能身无分文，他没有办法过生活。
是啊，
所以按照现在的这个被通报为警示账户之后，他的时间是2年。
两年哦？
对，一次就是2年、
啊、
那2年除非警察这边他再次去通报还可以再延长，但是否则的话原则上就是2年，
被锁2年。
对，那2年时间一到的话，他这个警示账户就会自动解除。那再来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今天可能这个小华他被这个阿俊告这个诈欺，因为阿俊把3000块汇过去没有拿到任何商品。
是的，
小华被告诈欺之后，小华可能就到这个地检署啊去开庭，那他可能跟检察官说明了一下，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那来证明说他其实是在从事正当的生意。 然后只是因为三方诈欺的关系，他自己也变成了被害人。当他这样子提出这些证据来证明之后，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后，检察官认为说，诶，那个小华说的其实是有道理，他其实某程度而言他自己也是被害人，
也是被害者，
所以这时候可能检察官就会认为说他其实没有诈欺的行为，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做成一个不起诉处分。那当这个不起诉处分确定之后呢，这个小华就可以拿这个不起诉处分到这个警察局去提出申请，就说我要解除我的警示账户。那所以我们基本上除了我刚刚提到说的那个警示账户的通报时间原则上是2年以外，除了这个时间到了它自动会解除警示以外，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说例如说今天小华最后得到一个不起诉处分，那这个如果确定之后，他就可以向这个警察来申请我要解除警示账户。
是，
又或者是说，假设我们换另外一个案例，假设小华他真的有去骗人，那最后也被法院判决有罪确定了，那被判决有罪确定之后，例如说他可能服完刑了，或者是说法官判了一个可以一颗罚金的刑度，当然先前有提到说这个可能没办法一颗罚金，但是如果说在其他的不是属于加重的情形，加重诈欺的情形的话，是如果是可以一颗罚金的情形的话，那他假设他被判有罪，那一颗罚金也一颗罚金了，或者是说不能一颗罚金，那我服刑也服完了，到时候我就拿着这个判决还有我服完刑的证明或是一颗罚金完的证明，等于说我这个程序都已经走完了，刑事上的程序都已经走完了，我就拿着这些资料一样到这个警察局去申请要解除这个警示账户。就是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子。
OK， 好，等于说刚刚呢，左检察官的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说明呢，我们就了解到说真的小华很冤呐，可是呢，他只要呢，第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可以呢去证明他自己的这个清白，然后呢，整个呢是就是到最后呢就是不起诉处分的话，他就可以呢不用等两年了，他就可以呢直接的到警局去申请呢解除这个警示账户，然后或者是说呢，他自己真的搞不好他就真的是跟那个骗人部合起来要骗人的话，他应该要有的刑度，或者是说呢，他是用一颗罚金的方式，那如果说他服刑期满了，或者是说罚金也缴了，那他也可以呢来从他这个服刑期满或者是说缴完罚金的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去解除这个警示账户，所以会有这两个状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请左检察官来针对我们这个案例里头的两个苦主啦。小花是大苦主，阿俊是小苦主，他们两个真的实在是都很冤啊。那可是呢，其实呢，我们觉得说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诈骗啊，这种行为真的是百百种，有时候会觉得说真的防不胜防，可是问题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来保护自己嘛，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阿俊，这个买主阿俊开始，他到底他日后啊要进行这种，网络的购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的时候啊，是不是呢应该要更注意更小心，才不会让自己呢花了钱可是却买不到自己心爱的东西。
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多个面向去讨论啊。那如果针对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想要在网络上面购物的话，其实我会建议说，第一点，太过于便宜的东西绝对不要买。
是，
因为不太可能，商人他在卖东西，他一定是想要赚钱的嘛。
对。
他如果说这个价格跟平常的这个市价
差太多
，例如说一只苹果的手机可能原本市价要卖你个3万块，
对，
他却在上面说我7000块8000块就卖你，
这不符合常理嘛？
没错，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他又说是什么心机啊，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消费者自己就要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消费的观念，因为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贪小便宜的一个心态，你就很容易去
受骗
。对，其实很多人他会知道说，消费者他想要贪小便宜，所以我就价格上面我就
低一点
，那我就可能会吸引很多人来跟我买。
嗯
啊，又或者是说，他可能又会用另外一种说法说，我这个是公司尾牙抽奖抽到的，那我不需要，所以我才用这个这么低廉的价格来出售。
是，
所以其实他会 提供
很多
说辞给你，但是你就自己要去判断。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你太过便宜的东西，太不合理的，那个金额价格差太多的，那就是千万不要去买。
对，千万呢不要有这种哦贪小便宜的心态。
好，
当呢定的这个价格呢是太不符合常理了，吼，差太多的，太便宜的，我们千万千万就要开始打一个大问号了。那只要你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问号以后，你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消费，你就不会被骗嘛，对不对？好，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太过便宜的东西我们不要买。好，还有呢？
像本件的这个案例，它是属于在网络上面消费的购物的一个案例。那其实你不会知道说它真正刊登这一个要卖东西，要卖这双球鞋的人，他真实姓名是谁？
是，
他可能就随便用一个昵称，或者是说他可以一个人可以申请好几个脸书的账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消费，在购物的时候一个非常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因素。
对，
对，所以有时候例如说像买家，像本件的这个阿俊他其实就可以跟这个小熊飞讲说，诶，那我想要提供一下你的这个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哦，
那到时候阿俊他要汇这个3000块的款项的时候，他是不是这个小熊飞会提供一个账户
给他
那他说，那我想要看看你这个账户的存折的封面。
哦，叫他拍一下。
对，因为你存折的封面上面也会有这个账户是谁的嘛。
对，
那他到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验证，就是说，诶，我确认一下你提供给我的账户是不是你本人所有。如果你今天我是要向你买东西，就像本件我是要向小熊杯买东西，但是你却提供了一个不是小熊杯的账户给我，那可能就会是有本件的这种情形。
对，
对，因为像本件小熊杯最后他是提供了
小
华的账户给他，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初步的去排除说
确认说
诶，这个道理合不合常理。
对，
对，所以我认为齁，尤其像这种网络购物的案例，消费者他一定要去确认，不要说，特别是因为他有时候都会被很多这个说辞给骗，例如说，这个限时大特惠啊，
对啊，
哦，你不买，很多人
只有一双哦，
你不买还有很多人要买，
对对，
所以有时候他这种，尤其在加这种说辞下去的时候，这个阿俊他可能就会啊，我不要管那么多了，我反正我钱
就给他汇过去了啦。
对，
不然只有一双欸，我到时候再犹豫的话呢，
是，
我可能这个就买不到这个 Jordan 的鞋了。
是，所以很多这个诈欺集团的成员啊，他会去掌握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对，然后会有很多很多可以引诱你的这种话术。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下说，我们宁可去多方的求证，那或者是说不要为了一时贪小便宜，而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就付出了一笔钱，这样子。
是，好，另外我这边也有想到啊，我们不是刚刚有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警示账户吗？那这个警示账户是不是在警察那边都会有，比如说有个记录嘛？那是不是其实阿俊他也可以在汇钱之前，他是不是可以去跟警方那边稍微确认一下这个账户是不是警示账户？
基本上如果说他是警示账户的话，基本上如果是诈欺集团的人，他真的要骗你，
对，
他绝对不会提供一个已经是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账户给你去汇款。因为就像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如果这个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你钱汇进去的话，它会自动退回来，所以等于说他也没有办法去取得你汇的款项。
了解，
而且纵使你已经汇进去了，
对，
但我还是没办法领。
对，
所以他绝对会提供一个正常的账户给你。
是是是
是是是，
而且这个账户哈，你看，所以为什么很多诈骗集团呢，都要想方设法的就要收集呀，大家的那种个资啊，哈，对不对？一些账户就是要做人头账户嘛。他就是要一直就比如说他账户一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了，他就换另外一个账户，对不对？
是是是，
好好，所以说呢，就是账户的这个部分哦，真的是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有涉及到说这种金钱上面的一个交易哦，尤其又透过网络购物，然后你在不熟悉卖方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对于卖方的身份一定要确认再确认，然后再来就是说呢，他提供给你的那个账户呢，你请他呢就是把它拍下来封面，好，到时候你可以 做一个比对。
是是是，
所以说这是阿俊，好，就是买家阿俊哦，他可以呢用来作为呢保护自己哈、哦，真的上了一次当要学一次乖啊哈、哦，不要每次呢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然后被骗了哈，还不知道，下次又再被骗哦。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提供给大家。如果说你们未来呢，在做这种网络购物的时候哈，当然我们不是讲说每一种网络上面还是有像小华这样子很正派经营的嘛，不是说所有的网络购物都不好，都是非法的。那可是问题是，就是我们一定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
是是是，
好，那这是阿俊的部分哦。好，来，接着我们就要来讨论哦，这个案例当中最大的苦主啊，这个卖方啊，小华，小华又应该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我们上次就是左检察官有特别提到的说，小华其实呢，他可以在确认这个3000块的这个入账的时候呢，可以再多做一个步骤，就是说，哎，看一下汇进来的那个账户是不是这个骗人部，对不对？再做这样子的确认。可是问题是，实际的层面上，他要去做这样子的确认应该有一定的困难度吧，那到底要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东西卖出去了，然后呢这个钱没赚到，然后还被告诈欺，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其实不管是小华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刚刚在上面提到这个阿俊的角度，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的方法，就是去确认今天跟你交易的人、他的真实身份
是
可能是谁。
是，
对，因为你在网络上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说今天跟你交易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嗯，
所以在小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他可以去跟这个骗人部讲说，诶，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资料，就是也请他拍给他。
嗯，
那到时候汇款资料的时候就去了解一下，今天我收到了这3000块的汇款，这个账户是不是你骗人部的
、uh-huh、
对，那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能够透过这种方式来去避免说像是本件这种三方诈欺的一个情形发生。
嗯哼，好，所以说呢，其实不管是阿俊也好，不管是这个小华也好齁，其实呢最最重要的能够保护自己哦，这种网络购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不要自己成为冤大头被骗哦，其实就是一个确认买方或者是卖方的真实身份。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呢，他所提供的账户你也要进一步的想方设法的去确认。那当在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说，诶，他支支吾吾，然后甚至于呢他好像拿了任何的理由来搪塞，诶，你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就千万呢不要呢再做下一步的这种齁、哦、这个行为了，
就是宁可不要去做这个交易、嗯、那也不要到时候让自己惹了一身的麻烦。
没错齁、哦、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开心，要的东西没要到，要赚的钱没赚到齁、哦、真的不管是买方或是卖方，只要大家呢能够真的再多一层的小心，我们就可以呢让自己呢减少成为被诈骗的齁、哦、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齁、哦、甚至于是苦主哦。OK，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Go 呢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卓检察官花了2次齁、哦、的时间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哦，现在呢真的是在风行，而且呢就是说常常会发生的这种网络购物诈骗的这些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非常深入的一个法律的分析。好，谢谢卓检，谢谢
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
OK， 拜拜。